误了啊。但是事件人给他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条件啊。事件是一个，就是当时亚伯拉罕进迦南的时候，也特别在这边立过祭坛，在这里这个经历过神啊。所以在33章19节说他到了示剑城去的时候，平平安安回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他也在这边搭棚，直接在这里买了地啊，然后也在那里筑了坛。那示剑的确是迦南地的，他回来了，但是还是不是神最终要他去的啊。虽然他在这里有筑坛，他也买了地啊，这块地后来是埋约瑟的地方啊。我想我们读到创世纪结束的时候，约瑟交代要把他带回来，那么到了约书亚记结束的时候，神的百姓就把约瑟带到雅各向示剑人所买的这块地，把他埋在这里。所以约瑟绕不到埋在麦比拉洞，他就埋在示剑这边啊。Anyway， 所以在示剑的这边呢，也很有可能把雅各就留在这里。但是神在这边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他的女儿啊，别人用一个不是很正常的方法想娶他的女儿，但是给了他条件很好啊。第九节，他说：“你们与我们彼此结亲，你们可以把女儿给我们，我们也可以娶我们的女儿，你们与我们同住吧，这地都在你面前，只管在此居住，做买卖，是产业啊。”然后对他说：“你向我们要什么，我们必给你们。任凭向我要多重的聘金和礼物，我就照你们所说的给你们。”所以呢，这个仍然对雅各来说是一个试探，对不对？有这么好的条件，随便你住，给我们做买卖，你们要什么我给你什么。还希望他们留下来，跟他们合而为一啊，彼此这个有婚姻上啊，有经济上，有各方面上的这个联合。那这个对雅各来说仍然是一个试验啊。圣经上虽然没有明记雅各这个决定住下来，但是这个做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雅各的两个儿子啊，就是西缅跟利未，在这边用诡计那么杀了利未家，这个杀了这个示剑家啊。所以神再把雅各又再赶出来，让他再继续走归回的路，一路上再继续脱离这个世界，或者脱离这个一切次好的在这边给我们的引诱。弟兄姊妹，出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特别在归回的这条路上，就跟神百姓进迦南的这条路上是一样的。每一次神的百姓按着站起行啊，这个起行他们说这个希伯来的字根里面跟那个出埃及的这个 Exodus 是同一个字，就是我们每到了一站，我们能够这一站只要不是神的终点，神都希望我们出来。在神的时候到的时候，神就要我们出来。所以在事件的这个经历里面，雅各可能想留下来，但神兴起环境又再把他给赶出来，让他继续走回家的路，继续走上行的道路。那底下他又继续往前走啊，到了伯特利。那这就是神当初特别提醒他，叫他要回到伯特利，因为他在伯特利的时候是第一次经历到神对他显现，然后他在神面前许了愿，立了祝福，跟神有一个 deal 啊，你只要平平安安带我出去，平平安安带我回来啊，我将来一定要把十分之一给你啊，什么什么什么啊。那么神现在照着他的应许把他给带回来。那我们知道雅各到了伯特利以后，雅各的生命往前又跨了一步。我们请特别注意到35章，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要在那里给我筑一座坛啊。”好，那底下你就看见雅各第二节，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就把他们都埋在事件那个橡树的底下，然后他们便往前去啊。神就使那城周围城邑的人都甚惊慌，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所以呢，这一次的雅各的往前到伯特利的时候，跟他第一次来伯特利，他的生命已经很不一样了。他来到这里，他要求他的家人，他说：“我们要自洁，要更换衣裳，要除去所有的偶像，然后我们要在这边 足坛献祭，他整个的生命不一样。那这个东西都是我弟兄姊妹，我们都只能点到为止啊。这些话都是一整堂信息的事情，但是我们没有空去提啊。怎么样子在主的面前过这样子归回的生活啊？偶像的除去，我们的洁净啊，我们在主面前的足坛啊，不仅仅除掉偶像，他们连耳环都除掉啊。所有迦南人的这些习惯啊，他们的贪爱，他们这个世界上的东西，这些外面的东西，他们在主的面前都除掉。他们带着一个单纯的心，他们来敬拜神，他们来走回家的路啊。那底下我们就发现他继续往前走啊。那这一站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辛苦的一站啊，就是他最心爱的这个妻子拉结啊，他在这里生产的时候，35:16，他们从伯特利起行，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拉结临产甚是艰难。那正艰难的时候，周生国对他说，不要怕，你又要得一个儿子。他将近于死，灵魂要走的时候，他就给儿子取名叫卞儿离啊。那卞儿离的意思就叫做 Son of Sorrow， 就是忧患之子。我觉得他要走了，他跟他心爱的雅各分离了，他要死了啊。所以在拉结最痛苦的时候，他生了卞雅敏，他给他取个名字，他叫卞儿尼啊，他叫做忧患之子。但是他的父亲却给他取名叫卞雅敏，因为讲卞雅敏叫做 Son of Right Hand， 高举之子，右手之子。雅各这个时候的生命在主的面前更往前去了。拉结是他最心爱的啊，心爱的死了，对他来说这真的是一个经历，好像比自己死还要苦的一个经历啊。而在他这个十字架的剥夺，在他最伤痛的里面，他却看见了神是那个得胜的神。所以他觉得这个孩子不应该叫 Son of Sorrow， 他应该叫 Son of Right Hand， 神是一个复活得胜的神啊。这个所以他叫儿子就叫做 Son of Right Hand。 就每一次当他叫到卞雅敏的时候，就提醒神在他的身上的工作是得胜的。那虽然在外面一路剥夺，一路遭遇损失，一路遭遇痛苦，但是他却越来越体会到神在他身上的工作，神在他身上的那个伟大啊，那个得胜。所以他给他的孩子就改了名字，叫做卞雅敏，然后又在这边又立了一个统派啊。然后在底下到了这个以德台那边啊，他听说长子刘辩跟他的妾季拉同寝啊，这个对他来说仍然也是一件受痛苦的事情，对不对？自己的儿子跟自己的妾啊，这个行淫乱，所以他心中他也听见了啊。那么最后我们发现他回到了希伯伦啊，我们曾经讲过希伯伦是整个应许之地的高峰啊，讲到属灵的祝福的那个高峰啊。神给我们一切，神给我们个人属灵一个巨大的祝福，就是把我们带到希伯伦。我们跟神成为朋友，我们跟神之间的交通，我们跟神之间的友谊，那么从圣经里面甚至讲到我们跟神之间的联合。那希伯伦永远是我们的这个标杆啊，永远是我们的啊这个最渴慕的一个地方。所以约书亚回来的时候啊，当加勒打下希伯伦，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整个迦南地就太平了啊。今天我们这个人受搅扰，因为希伯伦我们没有得上，希伯伦被仇敌被高大的亚纳族占领，所以我们跟主之间没有进到那个深的交通和联合的里面，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是 on and off， 有有停停，高高低低的，所以我们常常还会受搅扰啊。当加勒把希伯伦一打下来的时候，他说全国太平，从此没有战争。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真实的安息，决定是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不仅仅进到对的关系，而且是进到一个深而且联合的关系啊。这希伯伦，这雅各一路上回来，一站又一站，一站又一站的走啊。他每走一站，他自己的天然生命就跟他更脱节；他每走一站，他就得到更多属灵的生命，他就跟他走这条路。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在走这条路。民数记第十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是按着杖在这里带领百姓走这条道路。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每一个人都在走这条路。 我不晓得我们到了第几站了啊，要等到去见主的时候才发现，哎呀主啊，我们连第一站都还没走，那就很难过了啊。那我们这一路上越走越喜乐，越走越走越上手，越走这个人就越丰富，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所以发现雅各这一路上回来啊，他也不见得每一站都是外面环境上的受苦，对不对？你说在这个马哈念，神不过就是让神使者向他显现，让他看见这一路上是有神同行，有神的保护。所以我们在走这条脱离肉体脱离天然走属灵的道路的时候，神有各样的方法让我们出来出来出来，有的时候是借着剥夺，借着击打，然后有的很多时候神是借着启示，借着吸引，有很多的时候神在我们身上就是神在我们里面的变化，神的改变，神的工作，一路上就这样出来。有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爱主的心愿，对不对？当他到了伯特利，他就说我要为神筑坛，我要把偶像埋掉，我要把这些偶像除掉啊！因此呢，我们向着神的心愿也帮助我们出来，一路上我们就这样各样的方式我们从自己里面出来，越来越走主的路，越来越相信的自己。好，这是雅各这一路上的回来啊。那底下的这个我想我们简单提一下，也许下次约瑟的时候再讲。那雅各回到了这个希伯伦，他的晚年啊，除了最后的17年下埃及以外，那么他回来之后啊，我们说过他大概将近100岁90多岁回来，对不对啊？将近100岁回到这，那一直到他下埃及中间的这30年，那他大概都是住在希伯伦，他跟神之间在希伯伦借着更深的交通，他的生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老练。但是在这30年的里面，那也发生了一些的事情啊，那么让雅各这个人的生命在主的面前啊经历了一个更深的工作和制作啊，不是回到希伯伦他就没有事了啊，他在希伯伦里面神继续在他的身上做一些更深的工作。那第一个我想将来我们会讲到，就是约瑟被他的兄弟卖掉了，然后故意把他的衣服弄了血带回来给他爸爸看，所以雅各以为说他最心爱的儿子约瑟死掉，那对他来说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啊。那这个我想我们可以看到37章第三节，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他最爱约瑟，但是约瑟就被卖了啊，对他来说他以为约瑟死掉了。所以我们看37节的后半啊，不是37章的那个33节，雅各在这里哭着说，这是我儿子的外衣啊，有恶兽把它吃了，约瑟被撕碎了，撕碎了，雅各便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他却不肯受安慰，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啊。那这是讲到一个更深的剥夺。那底下这个约瑟的故事的时候，我们会提到他以为西缅也没有了啊，就是在42章他说约瑟没有了，西缅也没有了，而到最后更惨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觉得便雅悯也没有了，这个对雅各来说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他最爱拉结，这拉结就生了这两个，这拉结走了，他整个的寄望就在这两个孩子身上，他从这两个孩子的身上他知道里面还留着拉结的血啊，里面有拉结的生命在他们里面，就这两个他特别爱。约瑟走的时候对他来说他觉得他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啊，而到了便雅悯走的时候，他说我上了儿子就上了他。那请弟兄姊妹特别注意到啊，在他上约瑟的时候，在他上便雅悯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啊，在42章的38节，当其他的儿子来要求雅各说要把便雅悯带下去，因为约瑟要叫他们把便雅悯带下去啊。所以雅各说，我的儿子不可以与你们一同下去，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雅各是对谁说这句话啊？ 那也是雅各的儿子。但是你读这句话的时候，你如果是雅各其他的儿子，你会不会被 hurt？ 你会不会被 hurt？ 对啊，为什么？他说我的儿子不可以跟你们死下去，他哥哥死了，你剩下他。在雅各的心中里面，这两个孩子就是他身上的大肉，你想，其他的这些孩子要掉就掉了啊，但是新人死了，他就这样一句话带过去了。但是讲到约瑟死，讲到雅各，讲到便雅悯死的时候，对雅各来说呢，真的是心中最大的痛苦。他说我的儿子，他说我只剩下他，如果我再掉了他，是你们叫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这是雅各心里面最爱的。但是神是借着这些环境啊，在他住在希伯伦，在他跟神一个更深的交通的里面，神好像有一个更深的工作。他说亲爱的弟兄姐妹，雅各他整个生命的丰富啊，就在他这一路上的回来，跟他在希伯伦被神这样子的工作，他整个人变得那么的美丽啊。这个我们等一下马上就花几分钟我们来看一下。那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不要害怕也不要灰心。神今天不是在这里故意折磨我们，因为神从来没有这个意义。我们发现神不管跟亚伯拉罕要以撒，或者神跟雅各要便雅悯，或者要约瑟，因为我们都知道神整个的出发点只有爱。那这个点我们必须一定要相信，而且我们里面要笃定，不然的话我们会怕神，我们会觉得今天我只要喜欢什么，神就一定剥夺什么，那我们就吓死了，对不对？要找伴就找一个不太喜欢的伴，免得神将来把他剥夺了，对不对？这对神一个错误的认识啊，觉得神是一个好像很可怕的，神是一个专门来找我们麻烦的，因此呢，这是我们对神的误会。那神在雅各身上的工作是白费的，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是按着站着正带领我们。神知道我们生命的度量，神知道在什么时候神做什么工作，而到了至终，我们发现所有在主的面前幸福的被神做透的，神没有不加倍的还给他。但是我说过，这个东西装不来的，你不可以拿起那把刀来，睁着眼睛说：“神，你怎么还不讲话？你还不讲话？”啊，这个亚伯拉罕拿着刀，但是等神讲话，手就卡在那边了啊！神，你为什么不说话？那没有用的，你必须真的举起来，真的要下来了，先把你杀死。所以亚伯拉罕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孩子，因此呢，这叫做真的过关。那这个关装不来的，也不来的，别人也没办法替你过的，这是我们自己要过的。但是这个关过去的时候，因此呢，我们里面的生命也更丰盛，因为你唯有耶稣是你最在乎的，唯有耶稣是我们最宝贵的。不是说神要我们不爱我们的亲人，神从来没有这种意义。神要我们夫妻彼此相爱，像基督爱教会一样，神要我们爱我们的孩子，像天父爱孩子一样，因为今天神也就是这样子的意义。但是今天神在做我们这个人的时候，神希望我们把所有的事情在他的面前有绝对的信心，没有一件事情，父母妻子儿女，我们地上一切的钱财，我们的工作，没有一件事情可以跟主摆在同样的地位。当我们把主摆在这个地位，摆在首位的时候，这也是我们一整年一直讲的一个主题，愿主居首位。因此呢，当主摆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底下所有的事情通通有次序，而且通通蒙福。你把谁摆到主的面前，你就在害谁。因此呢，请你们知道这件事啊，你把谁摆在主的面前，你是在害他。因为那个事情他不仅仅搅扰你，那个事情会让你在主的面前没有办法为了他争取主灵的好处，来帮助他，来带他，来爱他。有很多人把孩子摆在神的面前，弟兄姊妹，其实就是害你的孩子。孩子不想聚会， OK， 我们就不来聚会回家了。孩子要出去玩，我们就礼拜天就出去玩，我们就不来聚会了。因此呢，你把谁摆在神的面前，那一个他一定是因为受亏损，你也一定因为他而受亏损。但是当我们把神摆在位置的时候，所有在神以下的通通蒙福，也是蒙福。 这是神今天在我们身上做的啊。那我想我不多说了，我们底下看一下这个雅各他的晚年啊。你看这一生重大的转机，每一个转机都是为了叫他得着更深的生命，为了他得着更多的祝福，为了让神在他身上能够更自由。给他这一生的转机，我就把它简单列的这几个啊，一个是在旷野的里面，这是他的开始，然后在拉班的手上，这20年让他产生了属灵的渴慕，回家的意愿，想念神。啊，第三个披鲁伊勒，啊，他因为跟神摔跤，他天然人最强的点被神折服，他在主的面前成为一个瘸腿的，成为一个必须要靠着拐杖的人。而在整个路上回来的经历啊，我们讲过了，不管在事件，不管是在这个一路上他发生的事情，神清洗这些环境，像流变的事情啊，像以法他拉结死掉的事情，一路上神在这里每一站都让他出来，出来又出来，那每一次的出来，他就得到更深的生命。啊，最后他上拉结，上约瑟，上便雅悯啊，那就是他一生里面几个turning point。我们刚才讲到约瑟的时候，可能还会再回头提一下雅各最后的这个经历。那最后讲到晚年的雅各啊。那我想我们看一下47章，47章我们在这里注意到雅各啊被带去，约瑟带去见法老啊。那第7节，雅各就给法老祝福，然后法老问雅各说：“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然后雅各又给法老祝福，就从法老面前出去了。啊，弟兄姊妹，请我们特别注意到这幅图画啊！当我好几年以前读《创世纪》读到这里的时候，那天晚上就非常非常的感动。好，我们昨天晚上在这个温博禅师讲读经的时候啊。我们特别说到说，像你读到故事，读到人物，你不妨把你自己摆进去啊，摆进去整个里面就会故事会活起来，而且你的感受会深很多。当我好几年以前有一天读到这个创世纪47章的时候，我就想象在那个埃及那个豪华的皇宫里面啊，那法老高高的坐在宝座上面，然后约瑟带着他的父亲，这个又老又苦白发苍苍的这个约瑟，这个雅各进来，带着拐杖。还掰着咖进来，这是他台湾来的，掰咖掉的瘸腿啊！我看你们不知道，这瘸着腿到主的面前来啊！弟兄姊妹，当那天这两个人 encounter 的时候，太美的一幅图画。法老代表在世界上整个世界 system， 整个属世的 system 所能够培养出来一个最高的一个地位，这是人。在地上像雅各用抓一辈子抓抓的最厉害，不过像法老可能还抓不到法老这么高的东西，但是另外一个人就是受属天教育，就是被神一生制作，神好像在他身上下手剥夺，好像什么都没有的，只剩下一根拐杖，满头白发，瘸着腿走进来。而当这两个相遇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是雅各给他祝福，圣经上说从来都是未大的给未小的祝福，就是博不倒礼，博不倒的礼。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向来都是尊贵的、高位的，为比他年幼的、比他小的为他祝福。但那天当这两个，一个属地的这个顶峰人啊，一个属灵教育的一个结果，当这两个相遇的时候，弟兄姊妹，世界的王都要在这里接受雅各的祝福。That's a wonderful picture, 弟兄姊妹。当我们读讲到那一段，当我默想到那一段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今天基督徒在主的面前真是荣耀，只是我们的眼睛常常看不到。完全两个不同的 system， 一个 worldly system， 一个 heavenly system。主是在这里教育我们，在这里培养人才，属灵的神又在这里教育，神又在这里培养信徒。而当这两个相遇的时候，永远不能比。看你要拿什么角度去衡量它。从外面来看真是输给法老，法老就在王宫旁边都是人，雅各一人进来，儿子陪在旁边，但是他却一次祝福出来又再祝福，弟兄姊妹，这是了不起的。 那今天我们喜欢喝世界的奶水长大呢，还是我们在主的面前让圣灵用灵奶用神的话在这里培育我们？弟兄姊妹，这两个的结局，这两个的分量，这两个的价值，这两个真正能够祝福的度量是不能相比的。而且我们特别注意到一件事情啊，亚伯拉罕下埃及不是出于神，以撒搞出了这么多的麻烦。以撒想爱下埃及，神不准他下埃及，但是雅各下埃及，神让他下埃及，神叫他下埃及。这个人的生命在主的面前，那个老练啊，那个单纯，丰富到一个地步。而当他下埃及的时候，埃及要把最好的地赐给他。刚才我们读的啊，他的埃及地都在你面前，你只管将你的父亲和你的弟兄住在国中最好的地方。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一件事情，当世界在我们身上掌权的时候，我们是世界的奴隶。当我们得胜，我们掌权的时候，世界为我们效力，完全不同。雅各属灵上丰富老练，约瑟在埃及地掌权，因此呢，就是讲到我们里面的得胜，整个世界把最好的给我们，为神加上呢。当神儿女们反过来成为了神才的奴隶，成为了法老的奴隶以后，你是读出埃及记，神的百姓恨你做砖做奴隶，在那里受苦受辖制。这今天不是基督徒对世界到底可不可以碰世界的问题，我们人在世界，本来就在世界，我们不可能离开世界到山里面去生活。但是弟兄姊妹，圣经上告诉我们，主说我们在世界，但是却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在世界，但是我们却胜了这个世界。这就是雅各身上的得胜，他在埃及没有问题，埃及地最好人为神家效力，而且神的百姓在那里马上就 multiply 生养众多，成为一个国家，培养出一个民族来。所以到最后耶稣要把他们带回来，啊，神用全世界最好的地在这里培养他的子民，哥三地最好的最肥沃的地方，神的儿女们在那里放羊，在那里长大，在那里蔓延，在那里产生生命啊！弟兄姊妹，神的国度在那里出现。那今天就看我们跟世界的关系。当我们对的时候，整个世界为我们效力。好，这是第一件事情啊。雅各的双倍的祝福，特别讲到他跟世界之间的那个得胜啊。他的这个在世界不属于世界，但是他却远胜过世界啊！他这个伟大的生命，而且到雅各从前呢，根本就是抓的，对不对？这个见了法老啊，那太好的机会，他就全埃及全世界最有钱的这个国家，他来到这边，啊，好好捞他一笔，对不对？想想以前在拉班底下20年吃那么多苦头，啊，现在根本只要坐在这里，要什么有什么，雅各没看见他这边。那个抓的那个本性在他里面没有。那底下讲到他那个透亮的灵啊，48章当他看见约瑟的两个儿子，他为他们祝福。我们知道马拉西是长子，以法莲是次子。当雅各为他们祝福的时候，他就把两个手，约瑟故意弄过来，要让雅各右手祝为大长子祝福，左手为小的祝福，他把两个手交肩而过啊，为是子孙祝福，啊，给好的福分。所以约瑟想要纠正他，雅各说：“我儿，我知道。”雅各灵里面透亮的很啊，虽然眼睛已经看不清楚啊，虽然外面好像肉体越来越毁坏，一天毁坏一天，但他的里面是一天新似一天，他的眼睛是透亮的，他从来不会迷糊，不会像他爸爸一样，到了晚年的时候摸着他以为是他哥哥啊。这两个生命是不一样，一个是真正被神造，一个是制作出来的，里面透亮啊。第三个啊，讲到他的那个丰盛的生命啊，在这里成为众支派的祝福，就是他一方面有丰盛的生命，一方面他有透亮的灵。所以在创世纪49章讲到雅各为12个支派的祝福，弟兄姊妹，那是圣经上里面很伟大很重要的一章。每一个支派的命运，每一个支派的前途，雅各在这里祝福的时候一眼就看到了，都见到瑞幸他看到了，那是了不起的，真是了不起啊！他就是生命被神做的真的透， 啊，到了最后讲到他扶着杖头敬拜神啊，就是我刚才讲的啊。我们看一下47章31节，雅各跟约瑟说：“你要向我起誓。”约瑟就向他起了誓。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他叫做扶着杖头敬拜。这是47章啊。到了49章，他把他的遗嘱的事情交代完的时候，33节，雅各嘱咐众子以弟，就把脚收在床上，弃绝而起，归他列祖那里去了。好，弟兄姊妹，你读到这种的死法啊，你真的是觉得简直是 beautiful， 真的是伟大，还真生活活活活活到神的时候到了，还交代完呢，他把两个脚一收就进去了，不需要多留，因为他的这一生够了，他已经活完了神要他活的，他已经得着了神要他得着的，弟兄姊妹，这叫做伟大的死。所以圣经上说，圣徒的死在耶和华的眼中是极其宝贵的。如果我们真是活在神的心意中，弟兄姊妹，这个死啊，是神把我们击碎，神叫我们习了地上的劳苦，让我们进到他的快乐，进到他的安息，来跟他同享他的荣耀。弟兄姊妹，这个死是一个伟大的死啊！所以我说，今天的人的死绝对是一个悲惨啊，基督徒的死这是一个荣耀的盼望，人的死绝对是结束，基督徒的死不过是一个开始，一个过渡。让我们进了另外一扇门。这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雅各那个伟大的心意，在死亡面前这么潇洒，这么得胜。跟他从前听到他哥哥要杀他，赶快去溜掉啊啊！回来碰到他哥哥，他就紧张，躲在最后面。你就发现这两个雅各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不能比的。从前什么都抓，他现在不仅仅只是放，他反过来他祝福他给。对不对？从前他什么都要找，他现在不仅仅上，他现在为别人祝福，他为法老祝福，他为约瑟的儿子们祝福，他为他所有的支派的这个后代祝福，他碰到他就给人祝福，这跟从前不一样。从前的雅各，只要碰到你，他就先想想看我能够从你身上得到什么。他碰到了他，就想着哎，这个人我可以从他身上得到什么？因为他的名字叫抓，他抓来他就把你给挤掉，这就是他的。这就是雅各，他这一生用诡计、用谎言、用各样的心计，他在地上就是抓抓抓抓抓，自己自己挤啊，然后保护保护保护，这就是雅各。但是到了晚年，啊，完全不一样。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把雅各觉得那是离我们很遥远的，神把雅各放在圣经上，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雅各的神也是你我的神。神跟雅各显现的时候，神特别跟雅各介绍，我是全能的神。弟兄姊妹，神的全能不是显在创造天地，神的全能是显在改变雅各，连雅各这样子的人都可以变成以色列人。所以在42章的时候，你们祷告说，那名为雅各的神，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 beautiful name， 我们的神叫做雅各的神。最败坏的人，神称他，他这个神自然跟他发生关系，叫做雅各的神。今天又实现了一个新的啊，神是于洪杰的神。我讲真的，神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神。弟兄姊妹，我们再坏再败坏，我们感谢主，神是我们的神。他今天在我们身上，他要做改变的工程。早晚有一天，所有的雅各要变成以色列，所有属土的要变成属天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荣耀的盼望。就说，若是保罗说，我们原是他手中的杰作，在基督耶稣里面所做成的。原是要叫我们预备好了行各样的善事，因此呢，就是叫我们活出他来，让我们像他。所以保罗说，我这个巴不得基督能够成形在你们的里面。所以今天我们不仅仅在主的面前得到了新造的生命，这个生命是要长大，是要成熟，而整个长大成熟的过程，就是今天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也就是我们今天每一天我们的遭遇。所以决定不要小看今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弟兄姊妹，就是神的工作，每一天都跟荣耀发生的关系。我们在唱刚刚的那个主荣上加荣啊，我们连续唱3遍，我们就有些祷告，好不好？那是一首非常非常宝贝的诗歌，讲到神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法则和方向。 也是讲到我们荣耀的前途，就是荣上加荣 From glory to glory。 好，弟兄姊妹们平安啊！我想昨天晚上大家也很辛苦，早上要赶来聚会，但是一唱这首诗歌，我想我们的心里面都很喜乐啊！就我们愿意向你，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向主耶稣，绝对不是在外面模仿出来的啊！生命是不能够借着模仿出来的，模仿一方面说到它不真实，模仿也不能够让我们持久。主给我们的拯救是把它自己赐给我们作为我们的生命，而这个生命我们能够向耶稣，是在我们这一生的道路上，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一方面借着十字架在这里破碎，在这里服侍我们的旧照，而另外一方面我们借着圣灵在这里滋润，在这里培育，而来建造我们新造的生命，就让我们越来越减少，而主耶稣越来越加增，这是我们向主的秘诀。我们就记得有一天有人跑去试探主耶稣，想要害耶稣啊，就我们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主耶稣叫他们拿了一个银钱来，说这上面是谁的像？他们说是该撒的像，就有点该撒的 image 在上面。主耶稣说了一句太智慧的话语，该杀的物就当归给该杀，神的物就当归给神。弟兄姊妹，在这地上唯一的一个受造之物是用神的 image 造出来的，就是我们人，尤其是我们重生得救的人。弟兄姊妹，神的形象要刻在我们的里面，该杀的物凡是世界上的，凡是不是属神的让它去吧，但是我们这些属神的，神要把他自己印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身上带着神的印记，凡属神的就归给神。你刚才的诗歌他最后的祷告啊，他说 Stamp thy own image， 把你自己的 image stamp deep on my heart， 深深的刻在我的心里面。他说这个是我的 constant longing and prayer， 这是我所求，这是我所慕。那弟兄姊妹，我们希望在主的面前就永远是我们里面最深的祷告啊！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不仅仅为我们预备救赎啊，更是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可以向他。所以我们创世纪其实说时迟那时快，已经跑到很后面了啊，都快结束了啊！当我们再去回念的时候，我们就想起神当初造人那个荣耀的心意和计划啊，神造我们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为了叫我们来承受他那丰盛的生命，为了要叫我们在这里享受他全备的祝福啊，为了是要叫我们在这地上替他执掌他的王权，让神的旨意能够在这个地上彰显，也为的是要在我们的身上他要得到荣耀。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回想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那个伟大的心意在神的心中，神带着这样子的目的造了我们啊，叫我们承受他丰盛的生命，啊，让我们享受他全备的祝福，啊，让我们在地上执掌他的权柄，为了叫他的旨意通行，而最终他要叫我们彰显他的荣耀，就是叫我们向他。啊，弟兄姊妹，这是创世纪非常中心的一个东西，就是神一直不改变的心意在人类的身上。那么后来人的堕落，神的恢复，一路上神在这里做恢复的工作。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啊，一切的恢复，一切的祝福，啊，一切的这些运气都从神开始。而我们今天站在一个儿子的地位上，像以撒一样，我们接受一切从父来的。而这是讲到我们的承受。而另外一方面啊，我们也像雅各一样啊，圣灵在我们身上做一个最深的工作，他要把一切拦阻神祝福、一切不能够像神的那些因素，要借着一生的剥夺和工作，神在我们身上除掉它。啊，到最后我们上次讲到年老的雅各，那么美丽的雅各啊，生命丰盛，属灵透亮啊，他到哪里去都为人祝福，世界的王在他面前都得低头接受他的祝福。弟兄姊妹，就是伟大的雅各啊，年老丰盛而属灵透亮的雅各啊，在这个丰富的生命里面产生的约瑟啊，约瑟是特别讲到上主那个荣耀的见证，那个上主的生命啊，不仅仅在生命上，在生活上，他都像主啊。弟兄姊妹，这是约瑟给我们看见的，他从人类这个最堕落的情形啊，凡是在地上的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啊， 那个凡有血气的在神的面前都败坏了，在那样子一个败坏的局面里面，我们发现神永远不失败，神出来做工，一步一步来给你恢复又恢复，恢复又恢复，他一面拆毁一面建造啊，他一面在这里除事，一面在这里 constitute， 一面在这里组织啊，又只能到最后那个荣美的生命一路上实现啊。这个故事今天在你我的身上都在发生，弟兄姐妹啊，我们原来都是败坏的，没有办法向神，也没有办法享受神，也没有办法被神用，但是一路上神在这里做这件事情啊，而做到最终的 the utmost goal， 神是叫我们向他啊，我所说的，我所做的，我所行的啊，在不经意之间，我就把耶稣活出来，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这是神要做的地方之内。你不要再向他啊，那个荣耀的见证啊，不仅仅只是在少数的人身上，神这个心意更是在团体的里面。我们讲到神的恢复分了两大部分，对不对？讲到个人的恢复啊，讲到亚伯，讲到以诺，讲到挪亚，这些都是个人的得胜者。而从亚伯拉罕开始，神要交出一个族类，神要建立一个国度，而整个国度是彰显神的荣耀啊，整个国度是为了神的旨意。而弟兄姊妹，今天在新约里面，我们知道这就说到教会，说到在座的你我，就不要小看我们。也许我们长得不是那么帅哈，不是那么漂亮，也许我们在地上没有那么好的学位，没有那么好的成就，弟兄姊妹，这些在耶和华的眼中都不是重要的事情。神看重我们在他面前，我们对他的态度，我们对他的心意上面是什么。啊，今天认识自己荣耀身份啊，认识神在我们身上荣耀计划的人，因为今天我们的生活决定都一样，我们何等的尊贵，我们的前途何等的荣耀，而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的使命何等的神圣，而我们所蒙的福也是何等的大。所以我想读这些圣经，真的是读得让我们这个心花怒放啊，真的是在主的面前会很喜乐的啊，越想越喜乐，这么荣耀的神啊，他的 very beginning， 他就这样子在他的荣耀的心意里面造了我们，而他的结体也就是照着他当时的心意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看见的话，我们不会跟这个世界妥协，我们不会跟今天我们的软弱跟失败啊，我们在这里就无可奈何的去接受它，我们要 back to the beginning and back to the Bible， 就是神最初的心意是什么，而让我们愿意回去，愿意回去。在创世纪今天我们要讲到像主的约瑟啊，这个人刚才轻松也交通到他，连他还没有得救主的时候都觉得这人像约瑟啊，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读约瑟的人都会有的感觉，不仅仅他的表现啊，他的生命像约瑟，因为里面连他这一生的经历都像约瑟啊。圣经上里面很少有一个例子能够像约瑟这么清楚的预表主耶稣的啊，真的是为是父亲所特别爱的那一位，要父特特爱他啊。而且呢，第二方面呢，他是被弟兄所嫉妒、所恨、所卖，然后所害，像这样子耶稣。耶稣来到自己的，来到神的选民中间啊，来到弟兄们中间，他弟兄伤他、害他、卖他，到最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像耶稣。耶稣下在监里面遇到主耶稣，为我们全心卑微啊，全心顺服，在主的面前一路上降卑，而降到最低的地方，他甚至为我们下了阴间去了，兄弟们，这是主耶稣的降卑。而到最后呢，他一路升高，父神将他高举，把他放在至高之上，父神用右手将他高举，立他为主为基督啊。讲到耶稣的高升，在那个日子满足的时候，父神把他提升起来。当他被提升起来以后，他成了弟兄们的拯救，他给弟兄们带来祝福，对不对？今天基督如果不从死里面复活，今天基督不得胜，弟兄姊妹，我们这些敬他害他的人，我们怎么可能得胜？在那个饥荒审判来临的时候，我们通通倒闭，这是因为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神先打发他来到这个地上啊，神差了他来到这个地上，为我们做好了一切的救恩，为我们预备好了一切的救恩。所以当我们掉在那个审判，掉在那个荒凉死亡的威胁里面的时候，这位当初我们所卖所害的那一位，成了我们的拯救，成了我们的祝福。所以弟兄姊妹，耶稣一生的经历都在这里预表耶稣啊，不仅仅他的生命表现上升，他整个的生活就上升。所以今天早上我们看耶稣，基本上我就把它分成两大段啊。第一大段讲耶稣的生平 第二大段讲约瑟的生命，这两个根本其实是分不开来的。因为什么样子的生活告诉我们你这个人里面是什么样子的生命，同样的，如果我们里面得着的是什么样子的生命，我们就很自然的会活出什么样子的生活来。那今天一个人在地上，你嘴巴可以讲很多属灵的道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生活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里面真正的生命是几斤是几两。啊，那很多人他不。